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捕蛇者说。我们这期请到了 Hosting 来聊一聊，比如说关于独立开发，然后职业规划、人生规划，以及其他的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可能非常多听众都是从一个独立创造者的五年这篇文章知道 Hosting 的。对，我觉得我们几个也是都读了这篇文章，然后也是一直非常想请 Hosting 来聊一聊，然后最近也是正好抓到了一个他分享欲比较强的机会，然后就请他来聊一聊一些话题。对，然后我们另外一位主播是 Adam， 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Adam 感觉也好久没上节目了。
对，有一段时间。
好的，好的，对，然后我们就请 Hosting 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简单比如说聊一聊你最近在干什么呀，然后一些想法啊什么的，好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Hostan，我是一个 indie hacker，然后目前7年没有上班了，然后目前就是在养娃和做产品，然后近期的话就是在想一些问题嘛，就不在一种做产品的状态，在想一些问题，然后就正好被 Like9N 发现了，他就看我 Twitter 上一直在分享东西，然后就 DM 我说要不要来聊一聊，然后我就来了。我觉得是挺有缘分的吧，因为之前写一个独立创造者的五年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少人联系我来录个播客，但是当时确实写完那篇文章之后就没什么分享欲望，所以就都拒绝了。然后这次就真的是很巧，我就发了好几条 Twitter 之后，Like9M 就联系我了，所以就想一想，哎呀，这个机缘巧合，那就来做一期吧，就是这样。
对，因为从你推特里明显看出你很想分享，然后，所以我觉得，哎，是个很好的时机。对，就说到你之前那篇文章啊，我觉得那篇文章在网络上是非常非常火，可以说就是中文圈子里关于 indie hacker 或者独立开发者算是最火的一篇文章之一，最出圈的一篇文章。然后，能不能回忆一下，比如说你当时写的那篇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然后为什么会去写出这样一篇文章？
其实就像我文章开头说那样，真的没有一个 milestone，没有一个时间节点。我这个人做事也比较奇怪，我一般写文章不会在每年的最后一天或新年的第一天，有时候就突然状态来了就直接写。当时也是觉得说我这个 indie 的这种状态啊，已经5年了，5年多了，五是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哎挺好的对吧？然后就写一篇吧，有东西可写了，因为距离上一篇。不上班的613天吧，也有段时间了，就有一些新东西可以写了。然后那种状态一来，那就开始写吧。我挺喜欢写文章，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但是写文章其实挺难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可能写了得有1个月，就是写啊写啊写啊，今天不想写了，就这样吧。对，就不是那种文思如泉涌，一个半天就写完。不是，我大概有一个心里想表达的一个提纲，写着写着啊，今天可能表达就到这了，然后就慢慢写，慢慢写。所以拖拖延延的，所以发布的时间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日子，不会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
其实你这点跟我很像，对，我也是，就是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就会写，不会说一定要挑什么年终总结什么的。我这辈子只写过一次年终总结，就是去年。对，因为去年我其实是做了一年的独立开发者嘛，算是半独立开发者，然后毕竟我还有全职工作，然后就有一些感想，所以我就写了一篇那种总结。对，但我没有花一个月，我可能就花了几天，从来没有花一个月写过文章。
他也不是说一个月每天都在想，就是说可能中间隔一段时间就不想他不写他，我又做点产品去，然后想起来又写一写，就这种状态，是一种比较闲散的写作状态。但我有些东西也写得很快啊，就比如说你看我回复一些邮件，当下看到写给我邮件那个读者来信吧，我就很有感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半小时一小时就写一篇很长的东西出来了。而且写邮件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我可以很随意。我之前在推上分享过关于笔记啊、关于草稿啊这些一些想法嘛。就写邮件，我会感觉就是两个人对话，我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系统，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可以让它不完美或者在我定义上的，所以就写得很快。但是比如说我是写文章，对它定位是要给很多很多人看的，我就想哦，这里我是不是欠缺考虑了一点了，我要把它补全了。然后这个章节，这10个章节里面是不是少了一个环节，读者读起来就会。好像读不通啊之类的，就会想的更多一些，所以他的时间耗时是很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回复读者来信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先说独立开发吧。对，毕竟也一直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就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算是就是中文圈子独立开发者里面最早的一批。我不知道你和八爷比谁更早一些。
八爷更早， 对，具体年份不知道，包括图拉顶巴爷他们在中文圈就是比较有名吧。因为是这样，这七年来其实我知道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不管是独立还是两三个人啊，中国人、中国团队也有中国人，是有这样的人的存在的。他们过得很滋润，但是他不会在社交媒体分享，所以你听不到他们声音，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因为机缘巧合，我知道有这样一些人，然后他们本身就不是很热衷于说啊，我要去分享这个或者去表达自我啊。然后他反正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这种状态的人我跟你说其实有不少的这种人，或者说这样的小团队。但是比如说从社交媒体上或者我们耳熟能详或者我们知道的图拉顶巴爷，他们都是很早的。我甚至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跟一些前同事还有CTO 一起做项目嘛，然后周末到咖啡厅做项目，然后公司的项目，然后就我就聊起啊，好羡慕图拉顶那种状态，哎呀很自由嘛。那会我还在上班，然后后来现在跟图拉顶也成了朋友了，就是也挺有意思的。
对，他也上过节目。
嗯，我听了他节目。
嗯，哦，对对，其实我觉得像分享欲这种事情和独立开发者它没有必然联系嘛。对，你可能比如说在成为独立开发者之前就会分享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偶然成了一个独立开发者，对，这也是有可能。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做那种面向开发者产品的人，他往往会比如说在推特上比较活跃，毕竟他就是可能需要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啊，然后构建一些这种 reputation， 有这种需求。
对，是的，推特上因为我自己也做了不少产品，十来个 SaaS app 桌面端 desktop app 都有，营销的话自己也全渠道的我都做过。推特它比较适合做像你说的面向开发者的产品，面向跟互联网或技术圈比较紧密结合的产品，它不一定是开发者，比如说他们很爱关注新技术的那些营销人员，然后你在推特上去宣传，然后比如说你宣传Twitter 相关的工具，因为本身他们在 Twitter 上作为自己的一个 marketing 渠道，就会需要这类工具。这类工具做得好的是非常非常赚钱。有一个产品叫 Tweet Hunter， 应该是MRR， 我觉得应该是 ARR，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10,000的，应该几百万刀的ARR 是有的，很厉害。就是两个人做起来，后来被另一家公司给收购了，收购金额现金加股权是超过$10,000的。那个人就像做产品机器一样，我一直有密切关注，但是他有一些套路，所以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他那些套路是可以一个产品接一个产品的成功的。我看过他也是一个 indie hacker， 叫 Tibor， 应该叫 Tibor， 回头我可以 share 出来。就是我看着他一个产品接一个产品成功，而且 MR 从零到比如说好几万刀了，几个月就做出来，很快。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发的很多 Twitter 都是有套路的，就是我觉得营销味很浓，不真诚。就是比如说我很爱看真人发的东西，他虽然有缺点有偏见但是很真。那些人发的就是 thread boy 啊，这么说就是 thread boy， 一条 thread 咚咚咚，所谓的干货啊，我不太喜欢那种东西。
我这样说吧，就是我其实没有在那篇年终总结文章里说，但是就我现在其实是暂停去做独立开发的一些东西嘛。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一个恐惧，就是说我不想让我的社交分享变成全是在宣传我的产品，或者全是加一些 hook 来给我导流，然后增加关注。我觉得那样不是我希望的一种状态。因为我有一个英文推特，会 follow 很多那种英文世界的 indie hacker， 就大部分人他们发帖子都是说这种，要么是宣传自己产品啊，要么是给自己导流为目的。就是你很少能见到一个人，他说就真的能平衡好在独立开发者那一面和他个人分享那一面。我觉得像那个 Levels， 他可能就是独立开发之王嘛，他可能算是平衡的比较好的，但他毕竟是一个处于这种头部的位置，其实就是他不论发什么，以他现在的粉丝量都有人看，所以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程度。这我觉得就是让我不去继续做独立开发的一个原因。但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啊，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套独立开发一定能成功的方法论。就我觉得独立开发尤其是在 marketing 方面非常非常难，它不像做工程，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可能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对，
嗯，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不是说你没有找到，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没有一定能成的方法论。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是的，
对，我觉得因为还是那个，我最近不是分享我跟读者来信嘛，就问我，因为那个人他本身在大厂收入也颇高，然后过得也很那个啥， 但是他也很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然后他就会去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这条路径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定性，或者说他直接问说你的成功是不是可以复制的。我就跟你说，跟你说这话的都是瞎说话的，我说别说我的成功能不能复制给别人，我的上一个产品的成功我都不能复制到下一个产品。嗯，我之前看过 Nava 跟一个印度做灵修或者做这种自我探索的人聊天，但后来他的节目听到有点像神棍，但是有一期特别特别棒，叫做征服你的大脑，然后其中有一个描述啊，就其实描述到类似于这种，我觉得做产品也好或者做生意也好，它本身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它不是机械范畴的。就机械范畴比如说就以前我们组装主机嘛，我买一个电脑主机，我按照了说明书一步两步三步，我给一千个人，他一千个人就能这么做，或者说宜家里的所有产品，你按着宜家说明书，我给一万个人，他都能从一个零散的这种组件组装成一个完整的产品，这种叫做机械化的，那是一定有非常确定性的事情来做的。做生意或者做产品，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它属于艺术范畴，包括 marketing， 包括 sales。我之前分享过施瓦辛格的一个对话，包括在他看来，包括做 marketing 做 sales 都属于艺术范畴。所谓艺术范畴，就是根本没有固定方法。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哪怕就是说我做 content marketing， 我写文章，你写什么内容，你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你一周发一次，你还是一天发一次，你发100字的短文，你还是发1000字长文。 podcast 有些人固定就是1小时，但实际上 Joe Rogan 我一谈谈3-4个小时一样很多人喜欢，根本没有定论。做生意是一样的，包括我自己做了十几个产品，我可能某个产品特别成功，我就说啊，我在上面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有些确实有一些有益处啊，但是它没法保证你下一个产品一定就能中，一定就能成啊。
对，就我的体会是，那些陷阱和坑是通用的，就是你可以避免它，但是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通用。就是我以前听一些独立开发者故事，像忘记具体什么产品，反正很多产品它就是比如说偶然来了一波流量它就火了。
嗯，
像那个哦，我记得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个，就是美国之前火过一个那种橡胶的戒指，比如说有的人去健身房他运动的时候，他要运动嘛，他如果戴一个那种金属或者钻石的婚戒他会受伤，所以呢产生了一个生意，就是去用一个橡胶的圈做一个这种他们叫运动戒指，对，然后来代替这种钻石的戒指，然后你也可以平时佩戴。这个东西是怎么火的？这个东西火是因为就是那个创始人他老婆的一个忘了是姐姐还是妹妹，正好是一个什么橄榄球员的老婆，哎，然后那个橄榄球员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戴了，然后去上了一个节目，然后那个戒指就火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说哦，我 plan 我预计就是这样的。对，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成功的方法，其实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很难去找到一个统一的方法论。
是的，是的，这个反正我个人看法是这样，我认为这些都属于艺术范畴，就是我可以去看1000个案例，他们都分别用了什么方法，或者说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然后其中给到我一些启发，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其中一个或复制其中几个怎么样就得到，它可能是一种我在这里学到啊，原来这里可以去 Reddit 上这么写文章，我从那一个故事学到说我可以去买 Facebook 的广告或者 Google 的广告，它有无数的因素，而且很多因素甚至你自己都没法归结，你没法把它总结出来，或者你没法看到，那些因素也是很重要，包括你刚刚说这种机缘巧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它本身的技术难度并不难，但为什么你没有想到，因为那个领域或者那个问题没有进入你的生活。
对，
我很喜欢陈嘉映老师的一些散文啊，他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些书啊，他其中有一个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做了这件事，有些人做了那件事，因为人就是跟生活难解难分的，我因为出生在这里，因为上了这个小学，因为上了那个学校，或者去了这个公司，遇见了这样的人，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到了这样的领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做了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是去做了另外的事情，你跟生活是难解难分的，生活卷着你走，所以最终很多东西呢，并不是我坐在这里仔细想说，哇，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垂直领域，有个 niche， 技术复杂度又不高，对吧？然后呢，人又贼有钱，而且有一个很痛的痛点，我只要做了东西把它给解决，是肯定存在这个东西的，但做那个产品的人一定是他本身的生活因为各种原因就了解了那个领域，再加上他因为各种原因懂得去做产品也好，或者他是一个企业家，他自己没法做，但是他能传个团队来做，是这样的人能把它做出来。 而不是说我们是有工具人，只要是线上的虚拟的软件的东西，我们总是想说开发一个软件把它解决。我们有工具，我们有手段，但是我们没有场景，我们没有具体的问题。所以呢 Peter Levis 有本书叫 Make 啊，他就讲里面有讲到一些，对，最终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去探索这个世界，你要去了解更多更多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哎，还有这么一个行业挺有意思的，你们这个行业竟然还没有使用，对吧，现在互联网技术没使用 AI， 哎，我又知道我解决一下，完美，如果能找着这样就 OK。 但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去不断的发现这样新的东西，而不是泡在我们一个纯互联网或纯科技圈的泡泡里面。那泡在这个泡泡里面只能解决大家都看到问题啊，那就是笔记应用 To Do， 然后AI chat app chat bot， 对啊，因为这是纯互联网或纯科技领域大家都能看到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其他问题是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的，只不过说我们被困在这样一个纯互联网纯科技泡泡里面了。
嗯，那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我们聊了说独立开发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成功方法论，那因为你还是独立开发者，你现在自己所秉持的一套比如说做产品的方法或者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有没有什么哎，我就说我每个产品我都是这么做，然后我有固定的一套这种方法。
嗯，就是有迹可循，基本上就是从第一步我想我要做什么嘛，现在基本上第一步就走出去，我看看做什么。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啊，我没有 idea， 我不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不是那阶段，我是有很多 idea， 但是我不知道做什么。就我十个 idea， 那我得去判断，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理性层面占比较多，就是我客观的站在这里看着这十个 idea， 哎呦，哪个可能成啊？哪个可能 ROI 大呀？什么巴拉巴拉的，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最终容易引发就像我最近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这玩意我不 care， 我做到最后不 care。 我之前有个产品我觉得挺赚钱的，然后用户也很在意，不断的发 email 说你再加点 feature 呗，或者说你这里出了个 bug 改变。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就真的是不 care， 你爱订阅不订阅，你走就走，我就发现了这种心态。所以最后就会去思考说，哎，如果我有十个 idea 的时候，我不是通过一些这个赚钱那个不赚钱，这个更容易成那个不容易成这种判断，而是从我自身去出发，说哪个东西我真的很在意，这个在意是五年后我还是在意的，或十年后我还是在意的。 嗯不会太短的时间，我也不求一辈子嘛，但是不要一两年我就完全失去兴趣了。哪怕它其实在生意上表现还不错，在营收指数表现不错，但是你已经不 care 了，这个状态不太好。就这样的话，你做很多你好像还是没找到一种很好的状态。我又想提另外一个 Indie Hacker 了，我还关注另一个 Indie Hacker， 是一个日本人，他做了一个产品叫 InkDrop， 做了很多很多年的 InkDrop。 它是一个 Markdown 的笔记应用，它最开始是一个月是$5嘛， To C 的，你想 To C 是非常难做，一个月卖$5在我看来是非常便宜的，但做这种东西很难啊。外人看他坚持做了很多年，但是我看他的是不断的有推出新的产品，而且因为它桌面端是用那个 React Native， 哎，是移动端吧，它同时在做自己产品过程中发现一些框架上的性能问题也好，或者一些什么，它还不断回馈给这个开源框架。然后呢，它状态就非常好，就是它从营收的角度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啊，因为它做这种 2C 产品本身它那个曲线是很缓，而且它的个人的收入就一个客单价从之前是$5，现在一个月$10可能稍微多一点，但在我看来啊还是很低的，因为你做 2B 可以做到很高的，但它付出的 effort 是很大，它是全平台的笔记应用。可是我感觉因为它自己用它很快乐，它隔三差五就分享一个 feature， 很开心，发自真诚了。国内还有一个，它不是全职独立开发，叫 RU 吧，它做了有一个数字花园的一个软件，然后最近在做一个什么 Mintry 的，它也是时不时就发，我就觉得他们这种状态很好。
嗯，所以其实还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是吗？
我觉得最终要做你 care 的东西，但至于你 care 的东西是不是你会用的东西，
所以你 care 的并不一定是你会用的东西。
对，我不是那么肯定能划等号。
Okay.
但是我觉得既然你在意，肯定这东西是在你生活里，最好是现实生活也好会有扮演一定的角色。为什么我做有些产品我自己是不用的，因为它可能是给一个垂直的 niche 的 2B 领域的用，但我又不做那个领域，对不对？我只是给它做工具。那我做这工具的所有就是说，哦，我发现你们一个问题，我做了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你们去用，他们也表达很感谢，然后我通过 email 也跟你们建联系，但太虚了，因为我的产品都是海外的用户。
嗯，
就最开始还行，我就哎挺好的，因为这样我就还认识了一些虚拟的 在英国的网友啊，因为邮件多，后来还包括加 Instagram， 然后发语音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线上，尤其是已经七年多了，就慢慢觉得太虚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生活里，可能你这种感觉会更真切一些，你会更在意一些。
就是我挺好奇，你之前提到一点，就是你说你在意的一个问题，上面做一个产品，但这个产品并不一定是你自己会用的，就你能举个例子吗？因为我稍微有一点难以去想象。
没有，这只是对你刚刚提这问题的时候，我大脑冲出来，我说，哎，我还没办法下论断，但是呢，能做一个自己会用的，肯定是就是很好的。就是我当时大脑并不是说想，我只是下意识想说，那我在意的东西是不是一定是我会用的呢？可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你现实的生活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是重叠的嘛。我又想举一个例子，我发现我例子特别多，这是为什么我在我那个文章里说到，我看到非常多例子，就是我可以随口就说例子。我不知道你现在用什么笔记软件、
Logseq。
Adam 呢？
对。
我现在又重新转回了 Notion。
那我们三个人都不一样，我是用 Obsidian。
最主流几个吧，对。
我就想讲讲 Obsidian 的故事。Obsidian 最早就是两个人做起来，就是一对可能结婚的夫妻吧。他们在早之前，他们一直是在深耕这个笔记或者记录东西的这个领域。他们上一个产品叫 Dynamic 什么 List， 就是一个一个的 List， 但它是 Web 的，然后你就可以去记录东西，有点像简易版的 RAM Research。然后那个产品也卖的还行吧，他们公司甚至就这么叫，最早期的时候啊。当然现在 Obsidian 可能单独注册公司了。然后后来 RAM Research 推出双向链接的时候，因为他本身一直就在这个领域，他第一时间就去做了一个开源的，因为 RAM Research 很贵，他定价出的时候大家觉得很贵，他们第一时间就去做了一个开源的，然后也有双向链接的，又很好用，一下就火起来爆了。然后当时我去他们的那个鹅报页面看到，就是男生主要就是做技术相关嘛，然后女生应该是他老婆或者女朋友，他伴侣嘛，主要是做设计产品相关，然后第三个成员就是一只猫，他们就两个人，最早就两个人。然后我觉得这种产品就是我说的那种，如果我做了一个产品，因为我每天用 Obsidian， 那假如说我做了 Obsidian， 我觉得就是那种让我觉得非常又 care 又很有成就感的产品。
对对，我觉得这种是最理想的状态。对，
这就是很卷的那种赛道啊，
很难。而且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然后一对 couple 对吧，他们一起在这个项目上工作，我一直觉得这种是最最最理想。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例子，就我例子也很多，就是有一个叫 Fork 的那个 Mac 的Git 图形界面的那个
Git GUI 啊，我听过
Git GUI， 然后叫 Fork， 然后这个产品就非常非常好用，我一直在用，我付费了。然后它就是男生那边开发 Mac 版本，然后女生那边开发 Windows 版本，他们就一直在做这个。然后我觉得哇操，这太理想了，
羡慕，
这基本是可遇不可求。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就你找到一个这种产品，你就会把你的 identity 相当于某种程度上跟它绑定了嘛，然后你就会一直做下去，相当于对。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说很好，就是跟你的 identity 绑定在一块。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种 niche 领域的 2B 产品，它可以很赚钱，但是我觉得它跟我的 identity 没有什么很必然的联系。我生活中没有那个领域里的东西，我的朋友不做那个领域里的东西，我就是遥远的一个人做了一个工具给他们。所以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五年差不多就进入一种不太 care 的状态了，所以最近才会去想这些东西嘛。但想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想出一些比较那个，或者说才发现哦，原来我要找我 care 的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原来也没有太丰富的生活。然后你要想从自身出发去找这些需求点的话，就变得很困难，你都甚至开始进入一种质疑自我的一个状态。所以对，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因为我也有一个Logseq 里的一个页面专门记录我的想法，然后现在可能记录了几十条，然后还在不断增加，就是我想到什么就放进去。然后我经常回顾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东西可能是我当时那一瞬间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想做，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回看好像没什么意思，也不太需要。对，但是有一些就是一直想做，就是有，比如说可能十分之一会是这种。所以我的经验是，就是你只要有什么想法记录下来，然后总会发现一些这种比较你真正想去做的东西。对，我只是苦于没有时间做。对，
哎，可以透露你在哪个公司的吗？
我在 Google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对吧？ 我意思就是你在 Google 的话，不知道你要哪个组忙不忙，就是你业余时间做产品的时间不知道还多不多。
看情况吧，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对，就是不忙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独立开发或者其他的事情，然后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时间了。
是，所以这种主业加副业的模式，反正就是有人写 email 给我，我跟他们说，虽然我是自己全职辞职出来做，但是我不鼓励你们这么做，就是说我觉得我推荐一种比如说传统意义上艺术家的那种营生方式，以前的艺术家他都是要做一份 day job 的，
对，
我去油管当个邮差啊，或者我给你干什么干半天活啊，我每天领到一份可以维持自己生计的薪资，然后呢晚上就去创作自己艺术。我觉得现代人也可以尝试这种方式，那么他的主业一定是一个非常清闲的主业，但是
对不能加班，对，
不仅不能加班，而且就甚至可以摸鱼，然后呢你就要把薪资啊什么什么都放在后面，就次要的考虑地位，他只是说他能给你带来一个一定的营收，然后保证你的温饱，然后降低你的焦虑嘛，因为这个消费社会你没什么收入你就可能自然而然有些焦虑，而且它其实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说不定也是你创作的来源，然后在此之外再去做自己的东西。我给很多人都说你可以尝试这样，但是首要你要去找到一个能让你摸鱼的一个主业，但这种主业就越来越难找，我发现即便在 Google 都可能有点难。
现在压力也是越来越大，裁员什么的，曾经的 Google 还是挺好的，就是不会裁员。对，对，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就是去年2023-2024，我当时其实是一直想探索比如说未来能不能全职走独立开发者这条路，然后我跟我女朋友说的是我设定的自己能够辞职全职搞独立开发的底线是我的 MRR 能够做到2K 刀一个月，对，但肯定是没有达到嘛，对，就我真的做起来才发现哇这个实在太难了，对，但我还是认同就是说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业余时间你没有办法去通过做出一个东西然后赚到钱来证明你有走这条路的能力，那你贸然去辞职这个事情其实是风险太高了，对，我也是很不推荐这么做的，对
对啊，
而且
不会给别人这么推荐。
对，一份全职工作我是把它看作一个 safety net， 就是安全网嘛，就因为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比如说在国内就是五险一金啊，然后在美国就是 401k 养老保险然后医保这些东西，其实这种东西你自己去弄还是非常麻烦的，对
对，是的，
对，所以这也是比较现实的考量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主业你可以赚钱嘛，对吧，然后你可以说它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或者我没有什么激情，这都是完全 OK 的，你就是你有什么热情去做副业就好了，对，我觉得这种模式其实挺常见的吧，甚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可能我觉得会变成一种主流也说不定，对，
有可能，我觉得要去慢慢区分说工作它就是一个工作，然后如果它正好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又在这工作你又喜欢，这肯定最完美啊，但我发现很难，除非你要是真的很喜欢一个东西，很有可能你就自己成立公司或者自己组建一个团队去做，反正我身边大多数人都感觉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 OK 这是完全 OK 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工作它给你收入，然后你再去想想你到底关心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想把什么东西给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是的，就是你像我其实我自认为已经是非常喜欢写程序的嘛，然后我也是干着一份程序员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每天具体的工作内容你会觉得你并不 care 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在 Google 的广告组对吧，那我其实完全不在意 Google 多赚了多少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生活甚至说对于人类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帮助的，然后他赚不赚钱我并不 care 对吧，但是我只是说他能给我一份薪水，所以我还继续在这里工作，对，当然肯定是有少数的组比如说搞 AI foundational model 啊，或者做 Gemini 或者说做那个 notebook LM 这些组你干的肯定是非常有激情的嘛，毕竟你的这个东西是最前沿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全世界多少亿人都在用的产品，但这种机会你根本获得不了，对，
是，
所以就很难。
对，你提到这个就跟我邮件里面有个主题有点像，就是现代性问题嘛，现代性高度的分工让很多人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不 care 这个事情，我就分阶段，比如说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去一个公司，其实我属在一种白纸，就是对行业或者对这个工作白纸状态，我就觉得哇我每天可以学这学那好高兴，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吧，确实会发现这种高度分工让你摸不着整个链路，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去做一个独立开发，为什么，因为你是全程参与到这个环节来的，就像古代的时候他们其实从这个 良好生活或 well-being 或者那个亚里士多德说的那个词啊，叫 eudaimonia 好像，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比现代人更好，因为他们做的所有东西从头到尾参与了这整个环节，直接面向他的客户。就比如说你做包子的手艺很好吧，或者做饺子的手艺很好，你从和面啊，然后做饺子，然后出摊去卖，然后你整个环节参与进来，他就更容易去收获这种意义感，知道我做下的每一步其实他直接带来的是我那个客户吃得很开心，他口碑传播说这家店做得很好，高度分工就没有了。很多人他没有直接的感受，他当然能通过理性啊去推理说，哦，我今天在 Google 写下这些代码影响了世界上几十亿人的搜索体验，他可以通过理性去推理得出这样一种联系，但这条联系链太远太远了。但人他不是一直理性，他最直接的就是很直接的那种感受，像我刚才说比如说小作坊似的，或者我去做一个产品直接身边的朋友用夸赞很好，这种带来的直观的这种反馈和正向的这种反馈远远比我刚才说需要靠理性去推理出这条影响力链路的要好很多。而人很多时候是靠这种情绪，靠这种非理性东西驱动了。我以前更以前啊是很偏爱理性，就是说我分析一个事情很重要，那么我就要去做它，或者说做了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非常好的影响啊或回报。但是慢慢发现其实很多推动你做事情的东西根本不是来自理性，不是因为你知道它重要，不是因为你知道它能带来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可以是好的情绪，比如说有些人是给自己非常喜欢的人做产品，比如说他年轻一点，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发现他做一个东西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很高兴，这种非常热烈的情绪在里面推动他去做。或者有些人以前我们也看一些书或者一些例子会说到啊，他小时候因为被人看不起说啊，你又没读什么书，你将来不会有出息的，然后他在他的心底或大脑里会有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就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就是他就想证明别人是错了。这不一定是好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非常强力，他能推动你做事情。我越发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说啊我今天去健身两小时我知道他这对我好了， no 这种很难推动你去的，就是要靠理性来说服的东西。其实你要是能回归到就是人作为动物本身去驱动你情绪的东西，调动你情绪去做事的那些东西，它能把你推得很远。
对，你这么说我倒发现很多独立开发者至少他们的前几个爆款产品都是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某种情感或者动力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能把这个做好。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沉浸式翻译嘛，我听开发者的故事，他就是说他想在网页上有这样一个同时显示中文英文的东西，对吧？然后发现没有，他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需求在里面。对
对，而且他也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他每优化好一点他自己用的就更爽一点。沉浸式翻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非常好的例子。
是的，对对，我觉得沉浸式翻译是一个不论从产品角度还是从做独立开发的角度看都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就是发现了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然后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手段把它解决了，并且持续的做下去，然后获得盈利越做越大，就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对，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
我稍稍给这个完美故事补一点我个人认为的不足，因为我跟 Owen 有聊过嘛。
OK，
我就说你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回看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一直在探讨说做什么样产品啊，怎么样让自己更有成就感更关心的这种产品，我跟他也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沉浸式翻译在我看来他可能不卖，可能会
不卖，
是他卖掉了，他卖给了别的公司了，被别的公司收购了。
啊，是吗？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啊。你不知道，因为我刚才说其实很好卖掉，一次性给你一笔钱很好，你金钱上有收益，而且卖给那个公司他有更系统化的团队去运营，所以他现在现金流也很丰富，都很好。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缺失了，就是对欧文来说他失去了对这个东西的 ownership。
对，
就是我很在意这东西是我的而不是一个公司的，你知道吗？就欧文他现在就在这家公司，当然这个产品还是他负责，但是有一天他就说拜拜，我离开这家公司了。我们当然知道沉浸式翻译是欧文做的，但是后面的故事就跟他无关了。我很在意 ownership 这个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我可能会说啊，我自己做可能慢一点，营收慢一点都没关系，但是我不想丢掉这个 ownership。
哦，所以当时是类似于他在考虑要不要卖掉，然后你劝他不要卖掉这样一个状况。
没，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卖掉了，就我跟他 connect、
哦 okay、
连接上之前他已经卖掉了，肯定是有别的公司他们眼光很好，国内有一些公司眼光很好，包括收购了沉浸式翻译的这家公司，包括收购了那个王二，推特上叫王二，他做了那个最早 ChatGPT 出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 是 Google for Chat GPT 还是 Google for Chat GPT 的一个 Chrome 插件，增长非常迅速。
哦，
从零
我知道、那个、
黄鸭的那个作者吗？
对
对，小黄鸭的作者，
我知道了。
然后看上这一个插件这个产品的那个公司那个人嘛，就这两家公司眼光很独到。这些产品它一开始可能不赚钱，它免费给你用，但它用户非常大，基数非常大，它增长非常好。当这家公司它做的产品是跟他们同一赛道的时候，我拿过来我很容易就把这些具有同类需求的用户导流到他自己的付费产品，就是 Monica 嘛。
嗯，
Monica 也就是现在后来同样一批团队去做了 Manus AI 那些人。
哦，
就我眼光很好。
还有这个故事。
有民间有趣的故事非常多。
嗯，但至少欧文还在那个公司里任职，我觉得这点还是不错、
嗯、
就是他对这个产品有把控。对，
有把控而且有影响力。欧文是一个理想主义创造者、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的博客，我挺爱看的博客。他就觉得技术应该是平权的，他应该是给贫穷的人或者没那么有钱的人带去更好的东西。因为有钱的人他不靠技术，他就靠人力，他也能过得很 happy， 他生活也很便利。但是技术这东西可以给本来没有钱的人也带去东西，所以他觉得做软件定价就是要便宜，甚至免费就能用，但是我只卖一点点高级的一些付费。他的这个理念跟 Obsidian 非常像， Obsidian 免费就能用了，你免费就用得很 happy 了。他仅仅是收你，当你打算说我要不想折腾自己去同步 sync 移动端手机端，他收一个 cloud sync 那个每月，在我看来也很便宜的一个费用。这两者在我看来都是有这种理想理念在的，就是他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好东西、
嗯、
我们应该免费的让这些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人去用，让他用上这好东西，然后我只对其中少少一部分收费。但是这种只对那种 2C 产品、啊、对那种用户量巨大的那种产品可以实行这种逻辑，就是我 99% 我不付费，靠 1% 我自己活得很滋润，很好， win-win， 免费用户用的也很爽，靠着我做出来产品，然后呢我靠一些只用这些产品高级特性或者说为了支持我这个产品的人的一个付费，我自己也能维持下去，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嗯
嗯，但也很难，反正我做不到、
嗯、
做不到。
就你说完我还是觉得他这个故事挺理想，就是甚至更理想，对吧？毕竟他在可以继续做这个产品的同时还拿了一大笔钱。
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不仅一次性拿了一笔钱，相当于他现在有个团队帮他做，他能把控这个产品，他能从更高维度，他可能不一行一行写代码，但能从架构师的角度想我怎么架构这个产品。但我独无毛钱，欧文哪一天一定会走了，他不会一辈子在这里做这个产品。
对，但是他就是说他如果想继续干他可以继续干嘛，对吧？直到有一天他说这个产品我可能失去兴趣了，我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嗯、
对吧？他有这个自由。
是的是的，他有这个自由，他会去做下一个产品，有一个 ownership。 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了已经。
嗯，是的，完美退出。对对，然后
我想插入一个话题可以吗？
好
好
的。
其实我们一直刚刚在聊的是比如说我们觉得有哪些成功的产品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 Luck9M 其实也知道，就是我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去开发一些独立开发的一些产品，对，但是其实我都没有正式的对外发布，原因就是因为会觉得一开始想的很乐观，或者是不存在太真实的市场呀，或者是也有一些没有坚持下来的。对，也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会觉得有哪些坑是一定要避开的？对，就是在这个独立的开发的过程中，然后来去避免说花一些不需要的成本，或者是让自己提前就陷入了这种 burnout 的状态，导致最后没有办法去，不论是发布或者是取得一个产品意义上的成功。对对，这种比如说哪些坑要避免啊，我其实还挺好奇的。
嗯，我去年那个文章里其实写了一点，第一个我写的是不要假设用户需求，因为现在我总结出来他们就基本上独立开发在做产品，就仅仅说把产品构建出来这个方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套流程了嘛，就是说你先比如说做一个 prototype， 不论它是真的就是说实现了这个功能还是说只是一个 mock， 对吧？然后先把这个发布出去，然后看用户反馈怎么样，然后如果说有很多用户说哎，这确实是我需要的，你再继续去完善，如果说没有得到很好反馈你就不继续做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方法论了，就是要去相当于先去试水嘛，然后不要假设用户需求。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坑就是说这个我也没有做得很好吧，就是说要去持续的做 marketing。 因为我发现独立开发它不是说比如说你做完一个产品然后我一发布就完了， 它是有一个持续推广的过程，说你今天尝试一下这个推广过程，在这个群里分享一下，或者明天尝试一下不同的渠道，就是它这个过程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之前是低估了这一点，对，就是说如果你要说坑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去提前认识到的东西。对，因为独立开发你毕竟你要掌握所有的事情，不光是写代码，所以
我刚才听下来就是说 Adam 的意思是他其实做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发布，对吧？
对，对的。
所以相当于是现在还在你的电脑里，就是没有 launch 没有发布，对吧？
就是我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状态，就比如说有的东西它是有已经进到 prototype 阶段，然后有的呢我甚至 demo 已经开发完了，是个 MVP 版本，之前还邀请 LexGM 试用过。对，但是就会觉得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有市场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软件产品嘛，那如果发布的话我可能还要修掉一些潜在的各种的 bug 呀，然后才会发布，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划算。对，这个不划算是在于比如说我评估下来我觉得它可能不会有什么潜在的市场，但是我还需要花一个比较大的精力去把一些相关问题去解决然后做发布，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不太想继续做下去。
嗯，能理解能理解，我感觉我也有这种时候，我觉得就很多人都说要 launch fast 嘛，就尽早发布，就是如果你发布的时候没为你的产品感到羞愧你就发布太晚了，那很多人就有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版本了。但是及早发布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好多产品就都会不断的逼自己砍砍砍，砍掉各种各样的 to do 和功能，砍到它一个最小的单元赶紧发布，而且不要在意它发布的时候就是一坨屎一样。我有一个产品发布的时候第一行 release note 就是说我知道现在它是个屎，但是我真的该发布了，用英文写了，因为都是海外用户，我知道它现在这个是个屎就是一个 shit 嘛，但是我真的得发布了，不然我会进入一种无止境的迭代开发，因为我自己很容易就想到哦，我又需要这个功能需要那个功能，很容易就能想出50个100个 feature 来，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发布出去让用户看到，他发现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还不错，或者他马上给你提一些意见说我需要这功能，然后你看其实也就是你的第15个 to do 里面一样，他会推着你更有动力去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 struggle， 但是我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推着自己去发布。我前两天 Randy 发了一条推嘛，我忘了原推是什么，反正也是跟发布有关的，然后我就回了，我就说我现在手头正好有第12个产品，他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他可以直接 launch 了也可以不 launch， 全在一念之间。回复完那个两天后吧，我也不是当下就把它 launch， 两天后就把它 launch 了。我之前看过有人这样说，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我要去做一个 shit 并且接受它，而且接受它没有任何人用，你先走出这一步，其实就是自我去跨越这一步，那么可能就会更轻松的去把它发布出去，哪怕你这个软件只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你们应该都知道，现在 TypingMy 的作者是一个越南小哥， TypingMy 现在是 AI Rapper 里面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他做的也很早，是那个 GPT-4 API 出来的时候吧他就去做了，他最早的版本不知道是 TypingMy 还是他的上一个作品啊，就是周末两天就发布了，就一个功能完了之后，可能是一个 Twitter 是的上一个产品是那个 Blackmagic 好像那个产品，就一个功能，就是有人关注它就是自动生成一个 banner， 这个 banner 会把最新关注那个人的头像打出来，或者说它是一个动态 banner 的嘛，利用 Twitter API 的，然后再慢慢迭代嘛，后来就变成 Blackmagic。 Blackmagic 也是做 Twitter 增长工具这条赛道的一个产品，增长也很快，很快就到了 14K 到的 MRR 嘛，只不过后来老马把这个 Twitter API 定成天价了没办法了他就卖了，后来就去做 TypingMy 了。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天足以 launch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产品啊。我最快的产品也是两天 launch， 最最慢的产品一年，我做的产品很多多样化，然后但我事后再去看这些，我觉得我永远会能回去告诉自己赶紧 launch， 一天 launch， 两天 launch， 能 launch 就赶紧 launch， 只做一个功能就 launch， 只做一个 UI 也可以试着 launch。
哎，我好奇的问一下，就是这个 launch 是真的指 public launch， 还是也会考虑说我先 launch 之后我去找一些潜在的用户去邀请他们试用啊这种？
第二种，就是你说的这种，走出这一步就已经很重要了。因为就不同产品形态，比如说你是个插件，我说 launch 就是把它 public 的是在上到你这个 Chrome Web Store 啊，或者其他浏览器 Web Store， 如果是你是个 Desktop App， 那就是你把那个苹果签名或者 Windows 签名签名好，网站已经 ready 好，已经能把一个链接发给别人，可以 download 下来用你这个软件，就是走出这一步，接下来再去想我去找怎么第一个用户在哪找，第十个用户在哪找，因为有时候这一步很多人都不愿意走出去嘛。嗯，
我觉得发布产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万一反响不好，你的心理压力就是哇巨大，负面反馈什么的。
哦，那我之前那个好像还稍微迈过了这个门槛，就是我发现我的问题可能是 LackGM 应该还记得，我甚至连主页都没有准备，我是用 Notion 准备了一个文档，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截图功能是什么。对，然后先去找，
够了，
先去找我的朋友们试用，发现好像不太存在这个需求，然后就停在这儿。
哦，那你这个产品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在我看来已经 launch 了，就是在我看来它已经可以有一个公开的链接，或者可以公开访问到的一个地方，或者下载的，如果这个软件有下载链接给到别人，别人来用了。至于说它是不是一个真实需求，其实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没有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它有可能是真实需求，只不过说你问了你身边的三个人，他们说他们不用，然后你就把它毙了，也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假需求，但很难讲，这个东西就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的直觉，如果我觉得不做那就不做。
要不要考虑开源？
哎，
开源
我之前还想过，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开源对我来说啊，就假设我把之前那个东西开源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是我已经评估它可能不太存在着我预期的市场或者是这种问题的解决，但是做都做了，然后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那还不如直接一把开源了它。对，但是好像它也只是从现在的最终的状态转换成了另外一个最终的状态，就是我可能也不会继续去维护或者持续的去开发。
嗯，你可能就是不 care 这个产品呗，或者说我认为它不一定是个最终状态啊。就它开源之后，本来可能其他人因为你是要收费的，他就不来用你的产品，那一发现开源，哎，还挺好用，开始用，然后开始有很大很大的大量用户，有口碑，甚至有可能投资人就入场了，他的故事是可以再讲下去的。
就我觉得有些产品是迭代出来的，因为我见过一些产品，它其实之前就是平平无奇嘛，但是因为它开源了，然后它讲了一个故事，比如说他发了一个帖说，哎，为什么我把一个原来可能有收入的产品开源了，然后这波流量就让它更火了，就有这样的。我觉得就像刚才 Houston 说的，非常有可能就是说原来不会用付费产品的人，因为它是开源所以会去用，然后会去比如说提一些新的需求，然后帮你真正去确定这个产品最终应该长什么样，都是有可能的。
对，我觉得开源也是一种商业模式和一种营销手段。
对，是的是的，开源自带流
量。那我可以再想一下。
对，开源自带流量，当然最终开源的 burden 也很大，所以你还是要想清楚这东西你到底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热爱在里面，开源带来负担是很大的。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有很多开源项目，其实就是说不是所有开源项目都有很大负担，就是如果一个项目真的没有人用，那其实没有什么负担。
那倒是。
对，其实人们对付费产品和对开源产品的期待是不一样，就是开源产品人们会期待说有 bug， 对吧？这些都是 expected 的，因为开源嘛，对，反正你也不收费。然后，但是对于那种收费产品，大家要求就会比较高，有一个 bug 可能就会说在那骂娘了，对吧？但是，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很微妙差别的。所以可能就是一个产品放在付费它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放在开源它可能就是非常有创新，对，因为它提了一个很新的 idea。对，
是的，你可以认为他们都处于两个不同的一个竞争赛道。
对对，
就比如说我之前有想过 DeepSeek 这一波啊。DeepSeek 如果不开源，它其实不会那么火了，因为闭源的这个 model 里面 ，OpenAI 也好啊，或者 Entropy 加的 Cloud 也好啊，你如果选择闭源，那你就可能是排个第三、第四，搜索就没有人会关注。就是你选择闭源，你就是选择去跟 OpenAI 正面交锋，去跟 Entropy 正面交锋，你打不过他们。但你选择开源，那就不一样，我避开了你们的这个 game， 我不跟你打，我在开源领域我是，
对，我开源第一，
对
吧？
我开源第一，然后一下就火了。他火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在治，还是像 Facebook 那个科学家叫是 Lechun 吗？他说对，国外很多人都高度赞扬他。对啊，
嗯，
李开复也高度赞扬，很多人都高度赞扬他，他确实是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他不开源，我觉得结局可能就不是这样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肯定是开源，肯定是他的流量的一个重大来源吧。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论文嘛，提到他的一些比较创新的节省资源的训练方法，也是 让它火了一波，对，然后直接就把美股打崩了，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波。
对，
我感觉我可以再考虑一下那个项目，我考虑一下它的结局。
竹白是 Adam 做的是吗？
对，是之前和小伙伴一起做的。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我知道这个产品，
他
虽然没用过，
他在二月份，应该其实是到三月份被我们彻底的给关停了。
嗯，
对，
okay。 嗯，还是
Adam 比较避讳谈竹白，
OK， 那 pass 啊，
还好啊。也不是说避讳，只是说就感觉这个事情没有做成，主观上肯定会觉得遗憾嘛。但是客观上，我们其实有做一些复盘，就会觉得有很多这种产品想法上的不足，或者和市场上的不适配，就注定它可能会比较难以自我维持下去。对，后来我们就又自己不断的掏钱，然后去持续维护。现金可能还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可能持续投时间精力在这个地方就很难持续下去。
对，
其实最后我们评估可能就会最终考虑把它给关停了。
OK，
你们的这个团队还在吗？我比较好奇。
就是我们目前没有在做新的东西，对，大家可能各自搞各自的事情去了。
Okay。 你们其实是大家都是有全职工作的是吗？
现在是。
OK， 理解。可能未来比如说如果有什么新的机会，也有可能再去一起做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可能会再考虑一下。
嗯，对，我觉得其实什么东西都是收获吧，我觉得就是结果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是的，我现在是很接受一个产品做不成的这种状态，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嘛。
嗯，对。所以相当于 Houston 已经跨过这个心理的门槛了，就是说接受自己产品的失败或者不完美。你想聊一下这个吗？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过程啊，还是说你开始就是这样子？
嗯，也是慢慢走到这一步吧，反正我不会把它定义为失败。我好像在回复一个读者来信中就有说嘛，其实我就是一直做事，比如说做了一个事情，哎，大家发现不好用，或者说你定价太高了，或者各种原因不用，或者说我不 care 了，那它就结束了，它就是一段旅程，它就在这里达到终点了。包括现在一些所谓的成功产品，或者我自己做的所谓成功产品，它肯定也有它的年限嘛，它只是比这些走得更远一点，它可能会在第五年或第十年来到它生命的终结，然后那就刷档它呗，那就关掉它呗，然后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嗯，好像我很少会想说这个东西做失败了。对，我也关产品，我做产品我也关产品，关产品就关了就关了呗。而且很有意思啊，我最赚钱的产品还不是我投入最多的产品，我投入最多的产品很可能不赚钱。就我跟你说，我有个产品做了一年我才去 launch， 技术复杂度非常大，支持非常多的平台，定价也很贵啊，就一个月订阅制收$150，但是有人付，就这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很复杂，就是客户有痛点，那个痛点呢是一些脏活累活，我要用技术的手段去把这些脏活累活给做了，让客户用起来好爽，让客户没有这些脏活累活。嗯，但这就会来到我这，而且它是要一直迭代的。
理解。
嗯，对，所以呢最终这个产品现在也属于一个半关闭状态，但是呢我时常还是会收到很多人，因为我的那个产品主页还在，会发邮件来，他说因为我现在注册的那个功能已经 disable 了，我就说啊，我们已经不接受新的注册，很多人就发邮件言之凿凿说我愿意直接买你最贵那个，然后赶紧再开一个名额让我用你这个产品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不管是在产品设计还是主页上宣传出的那个感觉，还是可能也有人推荐了一下，都还可以，但是这个玩意它不可持续。我复盘过这个产品，它本身复杂度很高，然后它是要你不断投入去维护的，因为它很依赖于第三方的其他平台，它得，
啊，这种
它不是那种，对，它不是我说的那种边际成本不断趋近于零。当然最好就是选那种 web based 的 SaaS， 然后你依赖的很少，就是你自己，这样的话边际成本真的是会慢慢趋近于零的。但是如果我是依赖别人，别的平台变我就变，我还不断适配你，我就天天就是在做这些脏活累活，慢慢慢慢你就会不想做。这是我投入非常大心血一个产品，而且这个产品的需求是来自我之前产品的用户，他说你赶紧做一个这个吧，你做产品做什么，你赶紧做一个吧。然后一个人说我不做，两个人说我不做，五个人说，六个人说，十个人说我做不做，我就开始做了。结果第一版本花了我一年才把它发布出去，你想想。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我想想这个一年我到底算是浪费了呢，还是又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学到一些东西。
那你现在回头看，如果是现在的你，你会怎么样？就直接一开始就不做吗？
我觉得都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在做的那一刻我真的没觉得它难度会是这么大，我可能觉得哎有点难度，但是 OK 啊，而且时间节点又不一样，说不定我现在去重启它，然后利用 AI，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用 AI 自动化了呀，我当时很多东西是手工的你知道吗，手工做的，所以时间节点不一样可能又不太一样，但反正那个赛道有做得非常好的人，我相信他们也是要不断的想办法去应对这种，去适配这种外界的平台啊依赖啊，所以有做得很好的呀，但是其实他们产品也不好用，他们就是比如说一个完美产品是100分，但是因为它这种很复杂，它不断适配一个变化的第三方，不是一个是 N 个变化的第三方，它做到了来到了80分，它就是这个领域里的 number one 了。然后我曾经冲上来，比如说我做了70分，我跑到 number two 的时候，做着做着发现哇太难了，人家一个公司好多人在这种脏活累活，今天你做点脏活累活，明天我做点脏活累，我是一个人做就做得很累，最后我就决定把它sunset掉了。
感觉如果这个产品被收购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对，有收购 offer， 但是我收到不少收购 offer， 我很懒，我不想去走这种收购的这整一条 legal 的流程，我就是因为不想走这条流程，我就随它便，赚钱就赚着，不赚钱就慢慢死掉，因为收购流程它就有一条法务流程嘛，最终到底是你这个 LLC 整个打包过去给他呢，还是说这种资产的 transfer， 我一想到就头大，我就算了算了。
在我看来，其实如果能走一趟这个流程也是个经历，
也是一种经历，
对我会这么想，对，
嗯，那倒
另一方面我好像有看到过推特上有一些那种强调自己能够把收购过程变得很简单的英文的机构，对，我不确定他们会，
有一个叫 micro acquired，
对，
有个印度人他就因为自己卖公司收购整套流程太久了，然后他觉得太繁琐，这种 legal 就是法务的事务太久了，他就想把这里面能自动化都自动化，就做了一个叫做 micro acquire， 就是微收购，他现在已经名字叫 acquire，因为上面卖的公司也好或产品也好可能都来到百万刀或千万刀这种的，所以他已经不能说是 micro、
哦、就是他好像会有一个推特账号会发布一些想被收购的产品，是那个吗？
有，
就比如说写上 ARR 啊，然后你的什么理想的收购价格啊什么的，好像他就会定期发布一些那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对，
这些收购平台也有联系过我，希望把我产品放到他们平台收购。还有一个叫做 Flipper， 也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叫 Flipper 吧，应该是，就是你自己有产品，你可以放上去讲一些 metrics 一些指标，然后你心里定一个价，看有没有买下来。有这个市场，有专门做这个事情，可能会把这个流程简单一点吧。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不想经历这种事情，觉得好，
这个还挺我在想你是不是会比较害怕说这个产品脱离你控制，比如说被做一些坏事然后会影响到你口碑什么，有这种担心吗？还是说只是说觉得比较麻烦？
就是比较麻烦，因为如果说卖出去之后我肯定会跟所有目前我的用户说我已经卖掉了，之后不要来找我，找新的那个公司。对，回到刚才最早你说 identity 的问题，他没跟我 identity 绑在一块，我可以很愉悦的把它卖掉，但是我就是一想到这个收购流程、
okay.
我就算了算了，让他自己在那 autopilot 就好了，哪天挂了就挂了，就再想过。对，
可以可以，每个人想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是的，然后我们聊了很多独立开发的话题，然后我在想，因为你接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嘛，然后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共性的话题你想分享的，就比如说大家都遇到了某种困境啊这样子，或者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你觉得可以来说一说的。
哇，一下从这么多提炼一下，因为我最近不是在推特上有持续的分享一些来信，我主要是分享我回复啊，尽量也不分享他们原来信内容，怕暴露他们一些隐私嘛。还没分享完还有好多，然后我就在找，因为有一些不值得分享就没有，然后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分享出来。共性很难说，因为毕竟看那篇文章决定来问我，肯定就是说一，他现在是有学生，学生的话他就说啊，我也想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比较自由独立。二是在公司上班，不管是大厂小厂创业公司，他还想着说哦，原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然后再想跟我探讨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这些东西。我觉得主要都是围绕这个，就是他们目前在一个点上，然后他看到了有一个人写了这个文章说诶，可以这样子生活，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然后就把他觉得他想象要去尝试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过程中的困难，他可能会以一种问题来问我，然后我就说啊，我当时那个时间节点我是怎么想这个问题，我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这样去回答他们。但是总体从看到这零零总总，我就发现很多现代人就是工作的不开心，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就还是更多追求嘛。你想我们父辈就是有一个工作，然后正好温饱，然后就 不会想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比如说他在大厂工作，年收入很高，
嗯，
温饱不是问题，消费也买得起很好的东西，他就开始想一些进一步的东西，说哎，但是我做的不开心啊，对吧，我天天在这个大厂感觉这个浪费我的生命，那我到底值不值当把我这些时间生命去跟这个资本家交换他给我的这些薪资，他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就很多很多。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字节或者在大厂吧，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收入还是挺高的，而且可能要带团队，但他们还是有在思考脱离这种系统，自己做一些东西，甚至能接受收入一些下降什么的。充分说明了现在人还有某种层面的另一种追求嘛，不是说什么都是为金钱或者至上。就像赖克九M刚说的。你说给你女朋友说了一个目标是 2KMR， 在我看来其实算是很低了。其实你并不会说啊，我非得一个多高的数字我才会去追寻这个生活。其实很多人愿意降低收入去尝试另一种工作或生活方式，另一种可能性，他们是愿意说砍掉我多少营收然后去这么做的。
嗯，其实就是两类嘛，一类是学生，就是在想我到底是要去一个公司打工还是直接开始做独立开发，一个就是在公司已经干了一段时间的人说我要不要跳脱公司去走独立开发的生活，对吧？
对，这两类挺多的。
对，后者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沉没成本在里面。
是的，
但其实我觉得前者，如果让我回复一个学生，我会直接建议他去走独立开发的路线。
哦，那你这一点跟我差别还蛮大的。
是吗？因为我觉得首先现在 AI 已经比较发达了嘛，就是你做出一个产品相当于你没有以前那么困难，然后更重要的是你的 idea 嘛，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打工这条路的性价比和稳定性已经肉眼可见的在降低了，换句话说你甚至很难去进这个门，你可能就根本找不到工作，对吧？那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尝试一条更有可能性的路呢？反正技术也都在这里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会建议他们这么做。
这可能还是分人吧，因为有的人他就是有想法有规划，爱做计划。比如说我做一个学生刚毕业的时候，我不去上班，我用这么多时间说我知道怎么分配，我不会天天刷短视频，这类人他有这样的特质的话，其实可能不用我给他建议他就会去做了。然后很多人至于他问出的问题他有些犹豫，可能我想了，毕竟你还是零基础嘛，那去到一个大厂，因为问我的人他说啊，我有个大厂 offer 我去不去，我就去到大厂挺好的呀。对啊，你周围的人是有经验的，可以带带你啊，然后你感觉一下，对，先感觉一下。所以我给的我觉得算是比较中庸的一种建议，不会让他去走这种极端。然后我刚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应届生他一毕业就自己去做，他会突然拥有他无法 handle 的自由。我觉得大部分没办法处理突然给你的自由，这自由包含时间啊，就是你一天到晚，可能你还没结婚生小孩，那你就更多的一天到晚一天到晚时间都是你的。很多人会不知所措，我干点什么，可能一开始很高兴啊，我先旅个游，对吧，然后我去哪里玩，见见朋友，全国跑或者世界旅个游， OK， 然后呢，这个时间其实很快就结束了。在我看来，很多人说啊，我财务自由时间自由之后我做点什么，很多人自信满满啊，我环游世界，这种不属于一种事业或置业，它很容易就过去了。你半年时间，哎呀，厌倦了，我觉得人是这样的。所以你最终还是要找一个置业，这个置业是你能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哎呀，挺有意思的，做下去的，它持续五年十年。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比如说在 Google 很多做了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有些人不选择这个路，但是这就是他的一个置业嘛，然后一天一天有个事情做下去。旅游不算，消费类的产品在我看来都不算，它很快就过去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觉得它是两个问题嘛。可能想问要不要走独立开发路线的人，尤其是学生，他们更在意的可能是说我未来要怎么去维持温饱，对吧？那可能就是另一类人，他们已经有很多积蓄，然后事业有成，更多是追求一个自我实现，然后把独立开发做一个选项。我觉得这两种还挺不一样的。对，
分得好
啊，这方面其实我可以聊很久。就是后一种，其实说白了是一个存在主义危机的问题嘛，就是你到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必然是要去解决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这个问题。就你即便可以之前比如说用学习啊、工作啊或者家庭把你的所有的时间都塞满，这个是 OK 的，但其实这个只是一种回避。就是到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必然还是要去叩问自己的内心，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对，这个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在我观察看来啊，就是很多弯曲这种大厂程序员，他其实是没有一个答案。对，他们看起来收入很高，但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对，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说我在可能30岁左右就是想清楚了这件事情，所以即便我可能说工作 不是我想要，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就我知道我最终是想要什么。所以
哦，
对，
这个你有在博客分享过，或者你有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我想要的东西是一个很小众，我不太确定分享出来会不会有很多人理解。我觉得是对，
保存在
是一个
这种东西，其实我也觉得除非那个人很愿意分享，不然放在自己心里其实是最好的。其实很棒，能想清楚这个非常好。
对，我的目标是40岁之后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然后希望能做到吧。但时机合适的时候肯定会公开，但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是有点早。对，
哇，非常棒。我最近其实就在想这样的问题，然后就发现，哎，原来我也并不是那么一个丰富的人，所以你很难回望自己的过去，说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东西能衍生出一条路径，可以去不管是做产品啊、做表达呀之类的吧。所以很难想清楚，我觉得，不然为什么人家古希腊那个认识你自己要刻在那个神庙上，就是很难，这个玩意儿
很难很难，
我觉得就是很难。所以他不能说啊，这些人没想清楚又怎么样？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想不清楚，很难。但是我觉得想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对，是的，我觉得最不好的事情就是你不去想，因为我从小就会想这些问题，但是我本来以为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想，但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会去想这些。
是的，
可能每天吃吃喝喝，然后就刷刷剧什么，就觉得挺 happy 了，但这个是有尽头的，我觉得总有一刻你会需要去想。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 High Agency in 30 Minutes， 我也分享在 Twitter 上了，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图我很喜欢，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里来，他语言在哪里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他那个图叫做中等智力陷阱，我觉得很容易犯，包括我觉得我是啊。然后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有点这个，他对应到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就三重境界嘛，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觉得很多人就包括受过一些高等教育以及自己书也读一些啊，看了一些书，很容易处在这个道中型曲线，这个中等智力陷阱这里，他就陷入很多想法，包括我也想这想的。最怕就是想太多但是不行动，不行动的话你就还不如回到一种很 naive 的状态，我想不了那么多，但是我发现去做这个东西，他最终收获的这种 well-beings 啊，陈嘉映把它翻译为良好生活，它其实是比中间这个中等智力人群，它并不是一个贬义啊，我觉得就是在道中型大部分这一部分，他说话的可能是更多的，因为到右端的智者那个阶段很难很难，所以回看这个naive的状态，我就想到一个电影《阿甘正传》里面阿甘啊，如果你来到这个状态，我就 just do things， 就是哪有什么可想的，我就是做嘛，我也不去想什么意义，我就做嘛。但是最终他就成就了很多，就是从外界去看的。但如果能去想，但是有个词叫什么知识诅咒，我们已经想了你没有办法安心，有些东西一旦看到了你就没办法安心了，我没办法说哦，那我是不是整个人生嘛，自我欺骗一下，我就是一个像阿甘一样男衣服，然后就不好难啊，有些东西一旦看到了就不能再假装没不存在。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想，假设啊，这个没有冒犯一些人的意思，就是假设我是一个比如说智力平平的比如说三线小镇青年，我可能读了一个很普通的大学，然后靠父母的关系，然后在当地当了一个公务员，然后结婚生子，就是每天过这种很平静很规律的生活，就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快乐，以及这种快乐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就是
想这样的问题。
对，但我最终的结论就是以我现在的视角，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变成那样一个人，我可能会有不同想法，但以我现在的视角来说，我还是觉得说你宁愿去做一个有知觉的痛苦也比去做一个无知的快乐要好。对，我还是觉得是这样更好。对，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就是如果有一个全知全能上帝，他去看你刚说那三线小城市那个人啊，然后和你啊对比啊，说实话从 well-being 的角度啊，良好生活可能他的 well-being
几乎一定是更好，
几乎一定是更好的，但是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已经去痛苦的思考。以前是谁啊，钱钟书吧，钱钟书写过一本短篇，我中学时候也读了，我就很喜欢，叫做什么痛苦的苏格拉底与快乐的猪，一个短篇。
对，好像是有这个。对
对对对对，所以最终站在此刻的我，我肯定一系列的理性推理，我觉得我还是想做那个愿意去觉知这些的人，哪怕痛苦一些。但是还是回到那个刚才我们讨论的三线小城市，每天乐呵乐呵，然后他的人际关系是很真实的。
嗯，
往往这种小城镇的人日常生活是很具体的。现在比如说我们去讨论形而上，讨论哲学，经常会讨论说你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人带给你这种 well-being 嘛，人家就已经在过这样生活，人家才不用在这里跟你讨论这些，我才要用一些非常
是的，对，
非常高级的词汇来说我已经在过这种生活了，对吧？
对
对，所以全知全能上帝一看，嗯， 左边那个人其实他 well-being 好得多，你知道吗？但是没办法，我们已经不在那一个象限了。嗯，
对，就它可能其实是一个循环。比如说你真正想清楚之后，可能你反而发现那种就是你想要的，然后你再去过那种生活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我觉得就是说，真正想清楚之后去过这种生活和没有想清楚去过还是不一样，
也有本质区别。
对，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在上帝看来，他们 well being 都很好。对，就是这种，
不知道，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想。对，
这类问题我也常想。然后，刚刚说这种三个象限，很多很多事情都能把它放进来，就是一个是山是水，然后不是山不是水，又是山又是水，这个三个象限。反正那个图把它归结为中等智力陷阱，很容易去在道中行这一块嘛。
我要说一下，我觉得这个跟智力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这样说好像有一点歧视的意味，
啊啊、对对对，
就是。
对对 对, 对，
就我觉得它是跟你的一个人的特质有关吧，就是而且很多高智力的人他其实也是没有想明白这些事情的。对，
赞同。那就中等智慧陷阱 wisdom
啊，谢。
对，但是回到你刚才说，就走到右边那天已经想透彻了，他很有可能选择去三线去做那种 native， 他有可能是他最终想清楚之后去做这种选择。对，
我刷 B 站感觉挺多这种从大城市然后回家乡或者去小城市躺平的，然后他们感觉都看得挺透彻的那些人。对，
是的，反正怎样都是人生，怎样都是要过。
对，就说这儿我可以再分享一点，就我觉得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比如说买房建立家庭成为中产这套叙事，其实在2025以及往后当下已经破产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叙事虽然我们还可以在各种地方见到，但已经不适用于新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了。就因为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经济下行的时期，然后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包括美国的年轻人他们也在面临类似的这种危机。但是同时呢，一个新的这种 pattern 或者说话语体系还没有完全的被建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说躺平啊，或者美国说那个叫什么 quiet quit，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说那种上班摸鱼，其实都是很萌芽很雏形，还没有说完全被社会接受。那最终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下面阶段主流，其实谁也不知道。对，但我觉得其实还在形成一个这种新的共识的过程中。对
对，等后面推荐我可以就推荐本书。你描述的这些在陈嘉映老师描述，其实就 AI 这一波来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
这跟 AI 没关系，我觉得。对，
没关系。对，
我觉得跟 AI
而且也不是当下2025年啊，再往前推五年十年，这个一直在经历，就是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还没建立起，我们处在这个交界。我们旧秩序里呢有神的存在，有宗教的存在，我的意义，我的 well-being， 我的 eudaimonia 都很 OK。 但是有一天，是尼采还是谁说的，尼采吗？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就秩序崩塌了。现在我们根本不信仰什么，你说信仰金钱，我跟金钱大部分人只是嘴上喊喊，其实没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实际并不会，所以很容易进入一种意义缺失迷茫状态，新秩序没建立啊，所以在这样的交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对，这个我可能也没有分享过，其实我还看挺多那种身心灵的东西，有一个说法是说什么在往后的一段时间，人类会开始逐渐去转向追求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会不会发生啊，但是这也是一种可能。
现在不就很多人也在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吗？你指的具体的，
比如说修行，就是类似。
现在也不少人在修行，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在萌芽。
我知道，对，但是它还不是一个主流嘛。就是说，有一些预言里面说，可能人类会进入一个去主要追求精神，因为现在大家都追求金钱，对吧？对，有人会说，可能未来对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和追求会逐渐去替代对于金钱追求。对，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实现，但这是一种说法。
我自己感觉会，因为我自己也思考这些东西嘛。你知道在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世界里面，就是生产力极度发达，你知道吗？现在 AI 这一波我感觉就是在往那个方向推进，就是未来假如啊，这个社会生产力极度发达，这个社会的各种东西都是由 AI 由机器人来提供的，以前现在人做的各种东西啊，他在做事中找到的那种意义感和存在感已经没了，因为我不需要做了。当然你可以以一种艺术家的方式，比如说就像现在还有一些传统留下他们手艺艺术家的方式去做、
啊、米饭仙人。
对，当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去做这种东西，生产力又极度发达的时候，人干些什么呢？之前马云有聊过，他觉得未来可能就是往，其实就是你说泛一点，就精神层面可能是往娱乐往电影，就在我看来游戏电影娱乐或什么都是精神领域或艺术范畴，就是如果你制作了一个很精良的电影和你写了一本传世之作，在我看来 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它可以一直被流传，然后大家从这电影里面，但电影两个小时的载体可能有限，不像一本几百万字的书那么好，但是它也是一种载体，它是属于艺术范畴，属于精神层面，它不能说让你吃饱肚子，让你怎么，但是你看完之后，你身体里有一些东西在沸腾，一种很虚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是往那个方向发展。我是技术乐观派、
你是技术乐观派，
技术乐观派。我不是说这东西会毁灭我们，我是觉得哦，未来就是真的很多很多东西生产力会十倍的百倍的去提升，那人他肯定要找到新的事情去填充这大量大量的时间。说白了，你人虽然一生不长嘛，我们一百年来算，但是每天那么多的空白，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找寻一些事情去填补这些空白。我今天看过不知道是谁说的话，就是不管是陈景润也好，陈景润他找到的就是我一天醒着的时间我都在算那个数学题，他找到了那种高质量的填充时间的方式。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个疯子嘛，你在干啥呢，又不赚钱又不填饱肚子，但他很愉悦。包括王小波说的就是思维的这种乐趣，我真的跟着很辛苦的写文章，但是当我在写到一些我很喜欢的一些点和什么的时候，我就是很快乐，全都是精神追求，在我看来全都是精神追求。在未来它会有新的一种方式去填充你每天的这些时间。
不过说到这个，其实我没有那么乐观，就是因为现在不是也有一句话嘛，就是说什么本来我们想让 AI 去帮我洗衣服，但它现在开始替代我来写作。就是感觉并没有朝一个那种很好的趋势在发展，而且你发现 AI 其实是让财富反而越来越集中了嘛，就是先不论说大公司，大公司这种肯定是财富流向大公司，这个一直是这样，就是你说现在不是有一个概念叫什么超级个体嘛，就形容一些用 AI 加持的独立开发者，但其实这种
对
你想它也是让财富更集中，对吧，就是有一些很天赋异禀然后特别擅长用 AI 搞事的人，他就会获得巨量财富，但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对，
对吧，可能大部分人 ChatGPT 都没有怎么用过，
是
就是会让财富更加不平衡。然后现在不是就是像 Sam Altman 和之前杨安泽就说要搞 UBI 嘛，但这个东西真的有实现的案例吗，我就想问，就是它真的能实现吗，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就可能在北欧已经部分实现了吧，忘了是挪威还是反正就是北欧的一个国家，它不是有一个主权基金嘛，应该就是挪威，然后他们那边的人不需要去怎么工作，因为他们那个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就很赚钱，然后每年就是给他们发钱，他们就基本上可以享受人生然后这样子。但就有人说其实他们那个主权财富基金给民众发钱的比例已经从多少年前的 5% 上升到现在的一个更高的比例，就是说他们也在质疑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对，就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让人类过上未来这种想象中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追求自己的精神追求的生活，现在看来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
是讨论这些肯定是很遥远未来，反正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很多东西还是实现不了。但是刚才说到那个问题，你知道瑞士之前是全民公投的吗，投一个法案，然后有人提出说我们要 UBI 吧，就是每个月发多少多少钱，超过半数的人投了否定。这件事给我感觉就是说未来可能技术能达到那一点，但是人这么一个复杂的高智慧生物，他仔细思索发现自己还是得去从做事中寻找意义，他就会投票说我们不要你发 UBI， 哪怕你能发我们也不要，完全可能人家瑞士就是这样，因为你最终如果把你生活的保障都解决了，然后他又找不到新的替代品去填充这些高质量的填充这些时间的话，那还不如以前这种我开个面包店啊，我从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做事中我去收获这种意义，很有可能人类会一起投票把这个 UBI 给否决掉。
对，刚才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我觉得现在其实可能还是人类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吧，说白了你像可能在100年以前或者1000年以前，大家不觉得说吃饱饭是一个基本人权，对吧，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饿死，但是现在呢大家基本上认可说人要吃饱饭是一个基本人权，所以就是对于可能非洲一些没有办法吃饱饭的国家，然后联合国会去送一些粮食援助嘛，因为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基本人权。但人类现在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认为就是说由 AI 承担所有的一些生产活动然后你去享受生活是一个基本人权，就我们还远远没有到那一步，可能就是为什么就大家也没有办法让 UBI 通过，对吧，而且就即便未来可能说哎，有一个国家比如说就说瑞士吧，它达到了这个，那世界上它有很多没有达到这个状态其他国家，你发展是很不均衡的，那你也很难就是说我们就把一个国家这么搞，感觉也不太行，可能只有当就是说全人类都实现这个，可能会自然而然过渡到这种状态，但是需要很久我觉得。
是，果然谈了很多基本上的问题。
啊，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喜欢聊这种话题。
对，我也想，而且看这些东西。那天还跟老婆去吃，我们突然很想吃一家店，专门大老远跑去吃。吃完之后就啊，好像人生又没什么追求了。其实人
这么好吃，
其实是这样子。其实人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你吃了一个美味大餐，而且是你当天还挺想去吃的，很容易吃完满足之后就没有其他东西。那我们之前说的意义啊，或者说要做的那些东西啊，全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叙事而已嘛，虚构出了一个故事。没有这个故事，我们其实也是跟其他动物一样，其他动物只不过说它生产力还没达到人类这个阶段，它一天24小时专门为了吃饭啊，满足自己马斯洛最底层那个需求，他已经耗尽了所有时间。我根本不需要思考这，我不用想意义的东西，我每天很充实。但是人类生产力已经太发达了，我只要一点点的时间，我就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叙事，我一定要讲一个东西，让我的存在更具体。所以我们就创造了，哦，那我们就去改造地球，对吧？现在我们要登陆火星，对吧？他得去讲一个故事。未来像你说这个也是的，他可能到了那个阶段，哦，连现在我们讲的这些所谓创造意义的这些事情都被 AI 做了，那我又得去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能让我们找出一些东西来高质量填充我们的时间，不然很痛苦。
嗯，对，这是我之前说的，你如果没有去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那陷入存在主义危机是迟早的事情。
嗯，
对。然后我看到你在之前的那些关键词里还写了一个死亡思考，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想聊一下？
你思考吗？
想，
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思考。
就是你的死亡思考是指哪？就是因为我不太确定你这个词的含义或者范围是怎么样，就是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嗯，
对，
可以，那就讲最后一个吧，因为差不多我准备去吃饭了。
好，好的，
就讲最后这个点，就是到了这个岁数，其实已经经历身边的一度关系、二度关系的人啊、朋友啊离世了，死亡变得很具体。你知道吗？死亡变得很具体，然后呢你又有了一些阅历以及看了一些书，你就知道其实人生非常非常短暂。就仔细想想啊，人生非常短暂，或者说他这种具体，你要是经常思考，甚至来到每一次的你的生病，这个病未必是什么绝症，但就是一个生病，你就身体很难受。 Nirvana 就是硅谷现在很著名的那个，
就是
Nirvana 嘛，对吧？就是啊，不是熬夜，我就说硅谷那个 Nirvana 他说过，说如果你不健康，你生病的时候你其实只要一样东西，那就是健康。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不去想我这个产品怎么样，不去想我的弄起怎么，我就想我赶紧好起来。尤其是你身体明显的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啊，影响你情绪的时候，所以这东西变得很具体，非常具体。我现在想，那只要多想一想，包括那个乔布斯在斯坦福那个演讲，多想一想，这么短暂这么的一生，你真正能给自己用的时间又这么少，就会说很多东西你觉得很重要其实就不重要了。很多东西你觉得哎呀好难去做啊，或者说要很大勇，你就可能多了一点点勇气去做，都是很虚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你怎么去做了，然后有些人喊了5年10年在大厂里说我要辞职出来做，我也没见他出来做。说白了最终他还是有所顾忌，还是缺少那么一点点勇气。乔布斯说，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手段了，你如果开始去思考它，它能让你很多决策变得不一样。比如以前有些人说啊，我这个已经12月份了，我打算明年去跳槽，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个小生意，但是我是不是等过完年拿完年终奖呢？感觉这个是极其重要，年终奖还不少呢，对吧？你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里，然后再想想这个东西不重要，你就辞吧，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吧。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讲啊，其实这个话题我经常想，我这样想。而且你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你身边的人一度二度关系已经是离世的了，微信里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世了，包括那个耗子叔嘛，包括之前我，因为我之前在北京参与了不少玩那个函数式编程的，各种原因不在世的了。然后自己的亲人就更不用说。
这么普遍吗？
也不要说普遍，但是确实你能感知到了嘛，感知到了说已经有些人不在世了嘛。所以就更会激发你思考，再加上每一次小的生病就进一步的去触发你思考这些东西。
对，
那就会让你想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决策吧。然后我感觉我现在有一点点的行事准则，就是我想做的不一样一点。就 Darius Silvers 他写了几本书我挺推荐的， Darius Silvers 我之前应该也推荐过，他有一本书叫 Anything You Want，我不知道是在 The Music and Your People 还是 Anything You Want 里面写，它就是有一章叫做 Be Weird， 就是怪异一点，不要那么正常。因为怪异一点 他最终回来看，他能更好的去描述一个鲜活的你。如果太正常，你就会很容易被人忘记。反正我现在很多决策也是喜欢，哎，怪一点，或者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故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framework、嗯、就是说我现在有两个选择，我走 A 走 B， 但我发现走 A 就很 normal 嘛，虽然它也很赚钱啊、嗯、或者什么，但走 B 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去走 B， 我想将来
讲也可以说就是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
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觉得挺好的。对
对 OK， 对，
因为你刚才提的挺多点我都挺想去回应的，其实我都想过、嗯，就先说那个身体嘛，就我对于我的优先级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排列，就是我宁愿当一个很健康的三和大神，我也不想当一个疾病缠身的百万富翁，就是我想清楚这件事。因为显然你能感受到的只有你的，就是最直接就是你的身体嘛，你如果身体不健康的话，那些财富什么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这样其实你就能够确定一些你的行事准则，就是说你的最主要就是说保证你的健康，或者说再广泛一点就是 well-being。 我也看了很多健康相关的东西，然后之前在推特上我也分享过《超越百岁》那本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看。哦，我看你分享过。
对，那本书很好，里面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医学 3.0 的概念嘛，相当于你通过一些不论是你的饮食、运动、睡眠还是补剂去相当于延长你的，它叫这个 health span， 就是健康的这个生命的周期。它和你最终活的还不太一样，就是你能健康高质量生活这样一段时期去尽量延长这个。对，就是说其实你可能还是会在90岁挂掉，但是你可能以前你只能健康生活65岁，但你现在可以健康生活85岁，这个还是对你的整体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对，就说到这个，其实我一直非常想找一个就是对于这方面比较有研究的人，就比如说营养师啊或者什么来上节目。但是我之前问过一个人，就是他写过程序员长寿指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很有名的，就是一个 GitHub 上的一个项目，就叫程序员长寿指南。对，
那他是营养师吗？
不，
他找他自己去调研的。
他好像也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对，
嗯，
你可以搜一下，就他写过一个程序员长寿指南，列了很多那种论文啊什么的，我很想找那个人，但是他没有回复我。对，然后其他的营养师什么我也不认识。对，我其实很想聊这方面，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的程序员，尤其是中国吧，对这方面非常忽视的，我觉得
非常忽视。
嗯，非常忽视，就是对，就是也是跟可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吧，就是以前大家还是太追求温饱，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先不说加班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对于奶茶和可乐大家依然趋之若鹜这件事情，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对于健康的知识普及还是非常不够的，对吧？这个
太难了，对糖的渴望是发自几亿年前发自内心的渴望啊！我懂很多道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喝可乐。
对，但是你可以适度喝嘛，就你不要比如说一天一瓶、
嗯、
你可以一周喝一瓶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那倒是
适度。然后这个是一个，所以如果听众们有合适的人选也欢迎去给我推荐，我一直很想做一个这方面节目。对，然后就是说关于死亡思考 ，OK， 就我必须明确的要说这一方面，我其实还在去探索的过程吧。因为就我读过一些这方面书嘛，然后他们的有些描述都不太一样，但是综合一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种描述这方面的书，他们都确定就是说人是有灵魂的，所以说我基本是比较相信这件事情的。
OK，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
这个层面的东西，对。
OK， 因为就是几乎所有的不同来源、不同语言的人，他们都会分享，比如说就是最常见的什么濒死体验啊，然后轮回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几千年来，如果这是一个巧合，那它不至于这么相似吧？不至于大家说的体验都是一样的吧？所以我基本确定肯定是有这个东西的。那至于说有没有轮回，我不确定，但是很多人觉得有，然后很多人说没有，比如说佛教就是不相信的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但是。如果说你真的相信自己有一个灵魂这种东西，然后它是可以某种程度上脱离于你的肉体存在的，那其实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害怕。就是你知道你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以保存下来，就是你的死后不是一个虚无。所以就不管说这个是真实的还是迷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至少让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减轻了，然后对于人生更加的平和。这样说吧，对，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正向的帮助的。
如果你笃信这一点，约等于你就拥有一种信仰，你抓住了一个东西，真的吗？这跟以前上帝死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如果你笃信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你抓住了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如果你笃信人有灵魂，甚至说有后世， 那你其实是回到那种约等于以前那种，就是他信仰上帝，他就可以更平和的生活，甚至说我这一世可以好好的跟做一些善事，就更好的去获得意义，你知道吗？如果你笃信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多去崇尚科学嘛，很多人就会说啊，科学没有那个啥，所以他不笃信，他只要不笃信，那就约等于没有，他还是得从别的地方去寻找意义。但是如果你笃信这一点，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就非常好展开了。
对，其实我也不是笃信吧，因为在我看来科学就是说实事求是嘛，其实科学就是根据事实说话，那只能说我看到的证据都是指向这一点，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它是真的。对，至于实际是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对，反正这个话题也是很有意思。对，就我觉得我目前的一些了解还不足以就是说很完整，或者说真的能发自内心的说我相信这个东西，然后能阐释一套理论或者怎么样。对，但我的看法就是说，可能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更 open 一点，就是更多了解一些。对，
是，
嗯，好，
okay，
那最后我们就进到推荐环节吧，要不？
好，我就推荐一下书，因为刚才贯穿我们对话的过程，其实我提到好几次这个人呢，陈嘉映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两本书，我最近在重读，就是有些书我是看完我觉得很好，我会反复读的，一本叫《何为良好生活》。另一本叫价值的理由，价值的理由是一本随笔合集，但我觉得写的都很好，就都是这种和我们今天讨论的有点关联的东西。然后对，回头我可以发给你，就两本书。然后另外的话，就最近看的，我刚才在聊的过程中也说到一篇文章叫 High Agency in 30 Minutes， 现在硅谷很流行一个词叫 Agency， 能动性， High Agency， 高能动性。
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些大佬啊 Naval，
还真没有。
你多关注，他们会提到这个词，频率很高。然后就有个人，这个人也是很爱写作，他说他花了半年六七个月吧，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写了一份超长的，我都觉得是一本小书了，因为你把它导成 PDF 有100来页了，叫 High Agency in 30 Minutes， 写得很好，可以看看。
OK， 好的，这些书你方便贴一下吗？然后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哦，可以可以，当然
说。对，好，
对，我其实就发到我们那个群里。
那个词是 agency 吗？
就是 agency。
哦，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词有高效能的意思。
有能动性，
能动性
在这个语境下得翻译成能动性，因为最近不是有人在讨论什么 agent 怎么翻译啊，巴拉巴拉，有人就提出，可以翻译成就是有能动性的一个个体嘛，或者一个物体嘛。这个词现在在硅谷很火，你可以看一看。
好的，好的啊，确实学到了，我在硅谷我都不知道啊，感觉自己不在硅谷。好的，好的。好
，OK，
对，非常感谢 Houston 今天来，我觉得聊了很多平常我们可能在其他集里面不会聊的话题。对，对，如果我们有需要，也可以再约一期。但我们今天就先这样，然后也录了两个小时了。对，希望听众们还听得开心。那最后我们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就结束这期吧。好，那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